我又想做什么，他就说不要啦，他担心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我在他眼中看到太多的担心，就是那其实他也不太快乐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嗯，我不想要当我妈妈那样子的妈妈，那我想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欢迎收听陪伴人生学，我是欣慧。那这一集呢，我是来到一个朋友的录音室，然后邀请到另外一个朋友，他现在也有在做 podcast 的节目。然后呢，那个现场的录音设备是非常非常高级的，跟我们那种很阳春的是不太一样，
没有到很高级啦。
然后这位朋友呢，他是我从国中阶段就认识的朋友。那今天这一集想要邀请他来谈，就是跟青少年相处，因为从我的角度看过去，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快乐的青少年妈妈哈。然后所以这一集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林思敏，欢迎思敏。
Hi, 大家好。要自我介绍吗？
对，
好。OK, 真的我跟欣慧认识好久了，然后就一路，其实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是，
对。然后我现在从事的是保险业，那我一直在保险业已经二十几年了，快要四分之一个世纪了这样子。那天想到说要跟欣慧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我们是想要聊妈妈跟孩子之间，但我觉得我的工作其实，因为我选择这个工作，我觉得它让我在成为一个妈妈的时候，我觉得带给我很多的学习跟支持跟养分。
哦，你是说你在当妈妈这个过程？
真的，因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像比方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业务线上，我们需要学习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课程，那很多时候那些课程都是我们自己可能自费啊，我们自己在外头自己去选择要学习的。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讲很受用很受用的一个课程是关于人际关系。那大家都知道做业务就是你的人际关系要很好，对。那其实我把这个人际关系也用在跟小孩之间，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受用，
真的。
对，
所以我等一下也真的好想要听思敏说一说，因为我在我自己的场域，大部分的人的学习比较像是心理諮商的背景，然后他们从那个地方去 提取一些就是知识，然后用回来自己身上。但是我觉得思敏他的这个吸收的背景或者是这个能量好像又在一个更广泛的场域，对。然后我也很想听思敏来说，所以一开始我想要问思敏，思敏你当妈妈的资历。
好，其实我的小孩老大今年是快要十八岁了，那小的十五岁，刚满十五岁，对。那老大是姐姐，老二是弟弟。那我想一下，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从小看到这两个小孩，我就一直跟他们说，他们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
这句话我听你说过。
对，那我们跟你说过，有一次他们两个吵架，然后我非常非常生气，我就说你们在吵好没关系，我要跟上帝说我要退货。然后他们两个就说，妈妈你不是说我们是上帝送给你最好的礼物吗？你怎么可以退货？对，
好可爱哦。
对，所以就这两个小孩，我真的觉得有他们真的很开心，就是让我成为一个有机会成为妈妈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现在坐在这边讲到自己的两个小孩，然后那个心情是开心，
是非常开心。
除了开心之外呢，
我记得欣慧你给我的房纲里面有一题，你问我说，如果要我自己讲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我就想，哦，这个问题太好了，我一定要回家问我们家那三个小孩，就其中一个小孩是我老公啊，好好 ，OK, 我就问我老公说，哎，你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就是我朋友访问我，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这一个题目？就我老公很好笑，他就回答我说，你是一个全方位的妈妈。 有没有很好笑？我说你可以讲多一点吗？什么叫全方位？
他非常政治正确的讲一个非常就是不会被打枪的答案，
没有错。然后，但我才知道说，当他在解释这三个字的时候，其实他看见的我是他觉得我，他所谓的全方位是他觉得我在小孩的各个方面都照顾得很好。他说，举例说，小孩从小的学习当中，学校的每一个活动课程我都不会缺席，对。然后一本就是他们到每个学校，我都会去尽量参与在那个学校里面，可能去当志工也好，或者是去当一个小小的家长委员也好，我就是想要多参与学校的跟他们之间的一些教育现场，我们可以
就是
参
与，
对。嗯、然后。他说还有包含就是我会去帮小孩做一些 social， 比方说、嗯、对，比方说弟弟加入什么足球队啊，然后我就要去当一个很有力的后援会啊什么这样子。所以我在他眼中的全方位他指的是这个。那后来我也问我的小孩，两个小孩很好笑回答的，姐姐她就是一副，她就说你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开朗啊，很开放的妈妈啊，这样子让我觉得很没有压力啊，然后我可以跟你是很好的朋友啊，这样子。
嗯，
他就很如实的这样表达。然后弟弟呢很好笑，弟弟昨天回答的是说，就跟姐姐讲的差不多，但后来他有加入一句话说很漂亮。然后这句话我实在是太开心了，对不对？我说哈，我就假装没听见，我说哈，你刚刚说什么？很漂亮是吗？我有没有听错？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加就说，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在你快要50岁了，还可以保持这样，算不错啦。对，弟弟跟我的之间的那个沟通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说，那你可以再多说一点吗？他说有啊，我觉得你就是很爱小孩。然后
天哪，你被小孩盖章了，
真的。然后如果你问我说，我给自己。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妈妈，我觉得从小到大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就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欣赏我的小孩的妈妈。
你这个是怎么来的？因为其实这说起来简单，但是又非常不容易、嗯、因为小孩总是会做一些事情、嗯、让我们觉得天哪，
对对，
或者是觉得啊天哪好糟糕什么的，
也会。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把它化解成我举一个例子、哦、比方说他们小时候就常常会翻倒东西啊，然后我为了让我自己息怒，有没有，我就比方有一次他们翻倒牛奶，那明明刚刚你就已经跟他们讲过说要小心，然后什么杯子要挪进去一点或什么，但是他们还是翻倒了，然后我当下说啊，我就找他们来作画，就是在那个翻倒的牛奶上面来作画、啊、嗯，我其实是为了要缓解自己，或者就是就要爆发的那个怒火，可是之后我发现不对，因为他们就常常借故打翻牛奶。妈妈，我们可以来作画吗？
欸，我坐在这边啊，就是坐在思敏的对面，然后就是一边听思敏在说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思敏当妈妈的样子跟平常我们认识她的这个人其实是很接近的耶。你并没有因为当妈妈这件事情，你就因为要当妈妈，所以你就好像是变成一个很就是很严肃，或者是很认真很紧张的人。你觉得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吗？
对，我觉得妈妈真的不需要牺牲自己，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子。我觉得一个我们不是都说一个家庭要有一个快乐的妈妈才会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对不对？我真的觉得这是实在是说得太好了。那妈妈要怎么快乐，就是她一定要做她自己，她要先成为她自己。所以我可能就一直是这样，所以小孩子其实都看穿我了。我要补充一个，就是我女儿还说了一句说，还有你就是一个心很软的妈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对我就是都有求必应。有时候他会骂我说，弟弟那个无理的要求你也说好，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那为什么你愿意，就是他们对你的要求你都愿意说好？
因 因为我都很乐意支持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选择要做的事情我都很欣赏，我都觉得太棒了，我不支持你谁支持你呢，这样子。对，所以他们选择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评估之后就是没有什么大了不起或什么的，我都会很支持他们去做。
欸，我问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你成长的过程也是这样被对待的吗？
不是。
那为什么跑到你当妈妈的这个过程你跑出这个样子？
对，
我在这里有好奇耶。
因为当我当自己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妈妈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不要当我妈妈的当我妈妈那个样子的妈妈。我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我妈妈是一个，她其实很爱小孩，因为她太爱小孩了，所以她很担心我的一路的成长，她都担心我，就是我想做什么说不要啦，因为她担心怎样，我又想做什么她就说不要啦，担心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我在她眼中看到太多的担心，就是那其实她也不太快乐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想要当我妈妈那样子的妈妈，那我想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我就去想。然后当然我也上了很多很多的课程，在这边要那个业配一下，
好，请业配。
我觉得帮助我很大的还有一个课程，就是人本基金会的父母成长班啊。我还记得我去上的时候，那时候我女儿都还没出生，我就去上了。那时候我还他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有多紧张要成为一个妈妈。因为我身边没有一个我觉得我想要像他一样的那个 demo 的妈妈给我看。所以我知道我要透过很多的学习。对，
哇，所以你是经过选择的然后有意识的，然后成为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自己会喜欢自己的妈妈。
对，应该是这样说。
哇 ，OK。那我也蛮好奇的是，你觉得在你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孩子互动的时候，你怎么看？就是你跟孩子现在的亲子互动模式，你会有想到哪些画面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跟你的小孩互动的？一个18岁嘛，好，几乎已经就是
对
，就是已经完全要可以独立了。然后一个是15岁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我刚刚有说我刚好是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我觉得我对待女儿跟对待儿子其实某方面来讲是很不一样的。比方说我知道如果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听到我这样讲会觉得可能不妥，但我从小就是这样对他们说，我就从小就一直灌输弟弟说，弟弟你是妈妈生来要陪伴姐姐的，要来保护姐姐的。我让他觉得就某方面他又是弟弟，某方面他又是哥哥，就是他是真的是，但他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真的对这个姐姐很好很好。对，然后我对我女儿就是有句话不是说女儿要富养吗，我真的对他是真的这样子，就是他永远不用去烦恼说想要什么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他真的是衣食无缺啦。对，但当然不是到很富裕很那个，但他自己的个性就是他不是那种很要怎么讲什么东西都要买很好的啦，或什么他自己会想的。比方说小时候我们带他去便利商店，然后我们就说好，你可以挑一样你最想要的。对，然后他左边右手拿了一个，可能他左手会再拿一个，对不对？但他就会有另外一只手是放下的，他就只会挑一个。对。然后所以他们姐弟俩的感情非常的好，是我一直到现在觉得很欣慰的。对，
就好喜欢看到他们互动的样子。
真的，对。
我听你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因为在某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里头可能是重男轻女，然后大要让小。
对，
但你们家有一点是蛮颠覆的反过来，但是看起来这么做是让他们两个是感情是靠近的。然后某个程度当弟弟被赋予就是你是来保护姐姐的，他好像觉得他自己是有能力的。
没错。
对，
有一次因为我们家弟弟就是比较高壮嘛， 然后肉也很结实，所以呢姐姐是不能打他的，姐姐如果打他，他自己的手会受伤
会反弹回来，会受伤。
可是姐姐要怎么对付他呢？你知道我们家姐姐哦，就特别留了指甲是用来抓弟弟的然后有一天弟弟跑来跟我就秀出他的手臂啊，都是一条一条的这样子。我说怎么了？他说妈妈，这是你女儿的杰作然后我就说哦，你是不是又惹怒他了还怎么了这样子。他说啊、哦，然后我想说我需不需要去帮他们协调一下什么，去我说要不要妈妈去跟姐姐讲一下，不要这么过分。他说啊，没关系啦，这就是我们两个感情的那个见证他自己这样讲。
所以他有一个状态是说我跟姐姐的关系、嗯、就是我跟姐姐的关系，
对，
然后那个是他们两个自己的事，他们两个自己处理。哦，很好耶，不会来跟你说哦，妈妈你一定要帮我干嘛、嗯、
对，嗯，对，所以我才说他从小被我塑造的这一种，就是他真的有长成这个样子。
感觉是一个很能承担的男子汉好可爱。
对，
然后 我其实会这一集想要邀思敏来谈这个跟青少年的相处，是我自己好像从侧面知道，就是思敏是会带小孩去韩国，嗯嗯嗯，就是去走小孩想要的行程。
对，
然后我在那个过程里头我也对这件事情超级超级好奇耶。
是是、嗯、对，嗯，的确就是我们从小有很多旅游的经验，对，那大部分都是我在规划，对、嗯、比方说全家的那个旅游。那这一次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家姐姐长大了，可以就是给她自己去独当一面，去做她想做的事情，对。然后因为她很哈韩，她有一个她的那个很热，他是阿米啊，对，对，他的偶像团体就是那个防弹少年团，所以他因为这样子，他自学了韩文，对，所以呢，当我问他说想不想去那里的时候，他很开心，我说好哦，那就都完全交给你来规划哦，对，我就是只要他告诉我说要订什么时候的机票，或者是要买什么买什么，我就是负责出钱的那一个，然后整趟行程都是他规划，对。
所以你这趟旅行有没有也出现让你很意外或者是很享受的一些片段？
非常让我意外的是，哇，他自己自学韩文这么厉害。
什么意思？到什么程度？
就你知道在韩国，在南韩是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 Google Map， 因为他好像就是南北现在还是在战争的状况，虽然他们是停战，所以他 Google Map 在那边不能使用，那我们就必须要用他们的另外一个软体，对，那个软体全都是韩文，姐姐居然都看得懂，
好强。
对，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搭计程车其实是很便宜的，所以有时候我算一算，哎，我们如果三个人然后搭那个地铁啊或什么，其实搭计程车还蛮划算的时候，我说那我们搭计程车好了，哎，在车上他也可以跟司机聊，哎，就是那个一些应对啊，就是还难不倒他，我觉得他也太厉害了。
所以你那时候看待他的那个眼光有不一样吗？就是跟在台湾的时候。
对，我就是说姐姐我好崇拜你哦对，然后当然他就规划当然都是很多他想走的，然后因为我们去很多天， 有时候就每天走下来都一两万步，有一两天弟弟真的累了，弟弟说今天是什么行程，然后姐姐就说好，我们去哪里买什么去哪里怎样，又是逛街买东西的行程，她就说我自己在饭店你们自己去好哦，然后我就把钱留给弟弟，诶，他自己一个人在饭店他也可以把自己打理得很好，比方说他睡醒了他就去附近的咖啡店吃个早餐，然后还有带书去看，然后就读书，然后再去哪里买他想要吃的什么点心，然后什么，然后自己走回来什么的，他就自己规划他的一天这样子。
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你的两个小孩都蛮可以做他们自己的，
真的，对，都就是你也可以很放心，嗯，对对，
真的耶，嗯，哇！
然后我说弟弟，你因为他韩文又不懂， 然后呢他英文也破破的，然后我说那你怎么点餐啊，然后你知道他怎么点餐吗？因为不是都会有那个 menu 吗，
图片，
对，图片，他就把他要吃的拍下来，然后再把图片拿给店员看。
你知道生命总会找到出口，想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找到方法。
真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所以这趟旅行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旅行吗？
嗯，就是第一次，就是妈妈真的可以耍废，对，就是完全他们很懂。然后我就说了，在出发前我就说，如果你们都没有行程，就是都要待在饭店，我也都 OK， 就是我没有任何的。
你真的把那个决定，就是安排行程的决定权交出去啊？
对，
哇。
然后要走很远很远或怎样，
那你就跟着、哦、
我就跟着没关系。但有时候我累了，我说那我们可以搭一下计程车吗？反正是妈妈要求。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旅伴诶，对小孩来说。
真的，
对，我猜你的小孩应该到年纪很大，如果你还是甘愿扮演那个订机票订饭店，然后跟在旁边，然后都很乐意，我猜他们到很久很久之后都还是会想跟你一起去旅行。
太好了，对，我就不用怕被丢下了，对不对？是，
所以我也很想要问问看说，你在这些年跟孩子互动的过程有没有什么画面是对你来说、哦、作为妈妈你好想要一直记得的，然后那是一个对妈妈来说很重要的画面。我猜很多，但是如果你现在想得到的话，有没有可能可以分享一两个？
真的非常的多、就如同我说其实他们现在虽然都是青春期哦，但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他们有什么青春期叛逆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原因是因为他们好像把妈妈看得比他们小耶、欸、
怎么说？
对，像我女儿她很喜欢管我耶、欸、比方说我要买个什么东西，我说哎、欸，这个家里好像有了，然后我买个什么衣服，她说这个你衣橱里不是有了吗什么，她也很会管我。然后弟弟也都把我觉得，因为现在他们两个身高都比我还要高了，
是，
所以弟弟有时候都会开玩笑跟我说，妈妈你是家里的细汉耶，
因为身高，
对，以前都是我叫他细汉耶，所以现在是他叫我细汉耶。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来，我对他们来讲一点都没有威胁。
是
是，
哇，你这句话讲得好，对，那个没有威胁，他不需要怕你知道，
对，
或者是他也不需要跟你隔一个距离，怕你侵犯到他之类的。
没错，所以我觉得，哎，他们好像，有时候我生气的时候，我就说不要惹我，妈妈现在是更年期，然后弟弟也就会说，哦，那你也不要惹我，我现在是青春期。可是其实我们都没有感受到什么叫更年期，什么叫青春期。
那我想问你，就是说你在跟孩子这样子的互动，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说这是没大没小，那你在这样的互动底下，你自己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我不觉得这是没大没小，我觉得这是他们真的很爱我耶。对，
而且他们跟你很靠近。
是，对，哎呦，因为我觉得真正的没大没小是真的是那种口气是真的很不
是，
对，但是你可以从他们在调侃你的过程，那个口气你可以听到的是就是满满的爱呀、啊、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感觉他们把你当成是一国的，
对，
才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讲话。对，所以我自己这样子听思敏在讲跟孩子的互动的过程，我可以感觉到你是很享受的。
真的，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不是说在这个工作当中学习到的一些技巧
是
很能够让我用在亲子关系的嘛。就其实他们小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他们想要的或是他们想表达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新会一定听过有一个马斯洛定理。那我们那时候在学那个人际关系的时候，老师最常用的就是这个马斯洛定理。
对
对，所以我常常会用这个定理去套用在我孩子的身上，我会去看他们现在是在哪一层没有被满足。
哇，
对，他们现在是因为没有 吃饱没有吃到他们想要吃的东西而在乱挥乱撸吗？
OK，
还是他们的心里哪一个部分没有被满足到他们在发脾气或者怎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记得他们在学龄前到小学的这个阶段，我这个定理常常用在他们身上。
哇，那我觉得你真的很棒耶，你不只学你还把它用出来，而且你常常用这个东西回来回来看小孩怎么了。
对，然后我跟他们讨论说，比方说我看到的我会再跟他们
核对
核对说，哎，妈妈看到这样是不是。
哇，
对，
所以坦白说我觉得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认真的妈妈，但不是用力的妈妈，其实你很认真耶。
对，我真的是为了要我不能说为了他们两个，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想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所以我很就是只要有这样的课程我都很愿意去上课去学习。
所以如果接着这样子的话题走到这里啊，我也会想要问问思敏，如果你用就是过来人的心情然后来分享，就是现在好像觉得哦，小孩进入青春期，他们觉得小孩很难搞的这样子的后面一点的年轻父母，你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对他们就是想跟他们说的，然后可能是打气也好或鼓励也好或者是提醒也可以，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问题的朋友们，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那个马斯洛定理真的很好用，我觉得它很适合用在不管是哪一个阶段或是什么人。有时候我也会用在我老公身上，对，就是我如果看他今天好像怪怪的，我也去检视一下是哪一块可能出现了问题，不太 OK,
哪个地方不满足。
对对对，然后我就问他说，是因为我最近都没有时间煮饭所以你不开心吗？对 maybe 对，有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我觉得因为现在小孩子他们会就是会自动去自己去学习，然后去接收的资讯量很大。
没错，真的不要小看这件事，他知道的事情可能非常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多都有可能。
没错，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家长有时候你真的是要把他们当作他们其实也是你可以学习的对象，跟他们学习跟他们聊，有时候你不懂的你不要装懂，你就是跟他们请益。
是
对对，我觉得我常常在小孩身上我就是在给他们学习。
没错，我觉得思敏讲这个我也想要就是回馈，就是我自己跟自己的小孩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那我自己也会陪伴很多别人的小孩，然后也是青少年。其实你就用这个态度，就是像我有时候我就会很喜欢问他们，就是这是什么，然后那是什么，诶，为什么你们在网络上可以这样，然后你们为什么是对 会跑出这样子的想法，然后你们接触的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我好像还没有被拒绝过。
没错，对。然后我觉得青春期像我刚刚说，是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我女儿会难搞一点，因为她就是一个很直肠子的人，对，她不开心就不开心，她会马上反应出来，她会马上一张臭脸给你看的。对，
就是她的情绪到表现出来之间的秒数是很短的。
对，所以呢如果你不懂他的，你就会常常说 我是怎样，你干嘛这张臭脸给我看，我是有对你怎样吗？对，但其实他并不是在针对你，或
是
对，所以
那只是一个他的状态。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亲自己也要有时候你要放下。对，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小孩子现在为什么用这种口气跟你讲话，或是他怎么了，他也许不是在针对你。
是是是，像我自己的小孩就是早上起床到出门那段时间的那个易燃点就是很低，很容易爆，然后那段时间我都散他。
没错，
然后他下午放学回来就好了。
没错，
就笑眯眯的，然后所以那样子的时刻我也不会太在意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或者是讲话的口气，因为他的状态就是处于就是睡不饱。
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彼此之间可以多一点这样的理解，然后跟你就是去调整自己，让自己 保有更多一点的弹性去接受它。它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一天当中，你不可能每天都24小时都滑头 hebe 有没有？对啊，你自己都不可能做到，你怎么可能要求你的小孩做到？
好 ，OK， 差不多这一集我们要在这边做一个收尾哈。我也蛮好奇，思敏就是当妈妈的这18年，今天有机会好好的说这一些自己当妈妈的样子，还有跟小孩互动的过程，就是有机会说这个对思敏来说感觉怎么样，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让你在这个时候想说的。
哦，我觉得好开心啊！就是谢谢新会，邀请我来节目上聊聊我自己当妈妈的这一路的过程。因为从你问我的这些题目当中，好多好多的那些片段跟画面都一直不断的上来，我觉得啊，又再重温了一次这样子。然后我就回去又跟小孩又在不断的又聊起他们小时候的状况怎样怎样，好多好多都是很。珍贵，很珍贵的画面，
好值得哦，这一路。
对，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要到这边，谢谢思敏，
谢谢新会。